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直播。很感恩，今天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那非常感谢神呢，其实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呢，尤其是疫情不断的这个严重的这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不敢邀请嘉宾来到我们电台。但是今天我跟廖医生互动的时候呢，廖医生说，哎，我不怕，我一定要到电台去。因为廖医生知道很多很多精神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特别的多，所以在这里非常感谢神。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嗯，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廖医生呢真的是爱我们的听众，他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呢也愿意来的电台。所以在精神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节目一开始就有听众朋友在线上了，河北的王姊妹。喂，王姊妹你好吗？
哦，王姊妹在了。
哦，王弟兄，河北的王弟兄吗？
对对对。
啊，不好意思，我们同工他可能写错了哈。河北的王弟兄，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你好，王弟兄。
你是医生吗？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师母，你好。
师母你好。
哎，你好，你好。今天呢有精神健康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王弟兄你好。
嗯，我知道是你妈妈叫你打这个电话的，对不对？
对。
嗯，很好很好。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要找廖医生呢？
就是我感觉我自己有点强迫症似的。
哦，
你说我做一个动作，比如说我扭了扭脖子，我都要告诉自己扭了一下脖子，然后干点什么事都是强迫自己，强就好像是，反正一想心里就难受，还总是想去想。
嗯嗯，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有强迫症，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啊？
你还吃着药啊？你跟他说。
3-4个月吧，2-3个月。
哦，已经有2-3个月了，对不对？
对，
嗯，
我跟你说，
可以知道你多大吗？
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你好，
周师母，
是是，
你好，我是他妈妈，我在他旁边呢。他
是
2018年的时候，他检查出，他说去那个精神病医院，他说他有那个，他那是上高二吧，说他那个有精神分裂，完了之后他爸爸也有这样的病，说是什么有点遗传什么的，或者是精神压力比较大。
是。
现在他吃的那药叫什么？
奥胆平，
吃的那药叫奥胆平，他每天吃2粒，那吃着吃着呢，他去打了段时间的工，完了之后呢，他就什么睡不好了，或者是别人咳嗽了，或者是那个做一个动作了，他就去想别人是不是眼神不对了，或者是他爸爸对他有多大的影响了，他说我有这样的爸爸怎么着啊，这样了那儿了，他现在呢，也就是说那两次呢，我去的那个。他老闹，头打电话之前他老闹，我就去又去那个医院给他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河北的。完了之后，人家说呢，是不是吃着药吃的呢？就给他加的那叫什么药？
不知道。
你去拿那个盒子去。他说吃了，但是呢还是不行。他今天又说呢，我就祷告，我竭力的就祷告，我就说了，我说上帝你来医治他吧，我没有办法。他一闹，我心里，还有一种药叫阿里派素，那个。他派做，他 他就说了那个药也快没了，
是，
我就说上帝啊，你来医治他吧。他一闹我就浑身没劲儿，说什么时候晚上闹，一闹他就想吸烟，他说妈我解脱解脱吧，我就不想这事儿了，我就不想让他吸，他一会儿了吧，他就嚷，他不管什么时候，因为我们在部队里边住着吧，他爸爸是个当兵的，你就怕影响别人，所以说呢，哎，我整天也是烦。
哦，所以
那个今天感谢主打来电话，谢谢你们。你让他跟医生，你让医生给他说吧，我说什么他也不听，他说、
那个、
妈你给我找个好医生，我说上帝就是你的好医生，上帝会派天使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
说妈什么都解决不了，我刚还跟他沟通那个交通这事呢，我说什么我都解决不了。
姐妹、啊、我想问
一
下，
你这样一说我这心里就乱，一乱我就出汗，我跟你说、
啊、
我真的束手无策，我说我还指着上帝呢。
明白，我想问一下姐妹、啊、
你就得指着上帝。我说
姐妹你听我说，我想问一下你的儿子现在多大了、
嗯，今年十九岁，
也就是说他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查出来有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对。
好，那听你这么说的时候呢，我们大概比较详细的知道情况。现在医生就在我旁边，那你的儿子想今天问医生什么问题呢？
你跟医生说吧。
我总是强迫自己想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动一下，动了动手或者扭了一下脖子，我都想告诉自己一下，然后还有的时候还反正就是有些强迫感觉，然后使自己、然后一想自己心里就不舒服，然后就发热身上。
是，所以你想问医生什么呢？你可以直接的跟廖医生谈话。现在
我想让医生怎么能缓解我这个症状，我想好了赶紧出去工作。
王先生，我想问你啊、现在平常你的情绪、你的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常常好像很焦虑啊、很不开心啊？
有时有，有时没有。
晚上睡眠睡得好吗？
我睡得比较晚，但我醒得也比较晚。
白天累不累啊？白天有没有睡啊？
白天没有睡，最近。
好，现在是不是已经医生帮你开了两种药啊？这是奥氮平。
对，我感觉吃这些个药没有用，我感觉。
现在还有没有次药啊？
有吃，再吃的。
现在吃多少种药啊？
吃一种奥氮平，一天吃两粒。
哦，两粒。这个药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累不累啊？
我不，
白天有没有很困啊，很累啊？
白天不是很困，因为我睡的时间比较长，晚上，所以我也感觉不出有多困。
之前医生有没有给你选择其他的药啊？
选了一种叫阿利派唑。
还有没有其他的药啊？
你还
吃过什么
药？没有了吧？没有。
还有一种，我看一眼啊。
好，你这个病这一两年。
还有一种。你说吧，医生。
好，你的感觉吃这个奥氮平之后有没有改善呢、啊？你的症状、你的情绪啊、你的感觉啊。有没有改善？
我一开始没有这种感觉，我吃奥氮平已经吃了一年多了。我发现我有强迫这个事儿的时候，在两三个月左右。
你主要是常常思想什么事情啊？有什么话题啊？有什么主题？你在你的思想里面重重复复出现了、啊，有没有啊？
就是比如说，我随便做一个动作，我都要把这个动作告诉我自己。比如说，我拍了一下手，我也要把这个动作告诉我自己。很强迫，
会有多少次啊？重复
个四五次，然后我就想办法克制我自己，内心就稍微有一点抑制。
你刚发病的时候，最初开始的时候有什么症状啊？当时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你刚发病的时候有症状，在学校里边，
在学校里边没有强迫这种症状。就是突然间没有苗头了，就有了。
说你发病，
我知
道，就是一开始
他说刚发病的， 就突然间就没有苗头就出现了这种事情。就你一开始我你在没有强迫这种事之前，我听到咳嗽声我就害怕了。
嗯嗯
嗯，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害怕？
现在咳嗽声好了，换成强迫了又，反正就是好多事困扰我，上使我难受。
嗯，有没有幻觉？
没有幻觉。
嗯，当时有没有很情绪不稳定啊，很冲动啊？
有时候实在特别难受了，情绪就很冲动。
嗯，现在呢？现在的情绪怎么样？
现在还比较稳定吧。
嗯，有很多朋友患精神分裂症，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十多岁的朋友，精神分裂症同时幻觉啊，思想很混乱啊，情绪不稳定之外，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大概是三分之一，都有伴随一些好像强迫症的症状，很多时候是跟精神分裂症都是一个病，但是有一些重重复复的思想啊，重重复复的行为。通常如果用来医治精神分裂症的药，好像氯氮平，很多人如果是两片，我相信是一个不是低的分量，两片应该是足够的分量，都还没有完全控制只是重重复复的强迫症的症状，你一定要跟医生讨论，就是我还有这些重复的症状，强迫的症状，让医生看清楚，如果这方面还是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加强一些针对强迫症的药物，就可以医治的比较好。
是，
我们讲有一些抗忧郁的血清素，有血清素作用的抗忧郁症的药，就可能对这些强迫症的症状会有效。
对，
用来放在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朋友的同时加上去，所以就是两种药，可能是奥氮平保持，另外再加一些针对强迫症的药，通常都有机会可以改善很多。
是是，
但是我鼓励王弟兄现在不要太担心，一定要知道这个情况跟你之前的精神分裂症是有关系的，都是同一个病，但是你的情况可能需要跟医生沟通，就是加上一些针对强迫症的药，就通常会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改善了。
哦，是，也就是说现在他吃的药只是针对精神分裂症。
对对。
哦哦，所以那个奥氮平是针对精神分裂症的药。
对。
那王弟兄你听清楚了吗？
好的，那我应该拿一些什么药吃啊？医生，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通常医生都有经验，通常是用来医治强迫症，用来医治忧郁症的一些抗忧郁药，通常就有用了。
对
啊，你一定要跟医生沟通，让他选择最适合的药给你。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希望你能够跟医生沟通交流，然后呢，让医生帮助你，除了吃奥氮平来治疗你的精神分裂症之外呢，还要加上强迫症的药，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果效就会越来越好。听明白了吗？
嗯，师母，我去过一次医院，他们说是不是奥氮平吃多了，然后产生的副作用，就给我换了一种药，叫阿利派唑。
是，
然后我吃了感觉没什么效果。
我想知道的是，医生叫你换的还是你自己换的？
医生叫我换的。
哦，这也就是说医生叫你换的，所以你才换了一种药，对不对？
对，他给我拿了一种这样的。
嗯，很多时候奥氮平都是很好的药，对很多人都很有用，但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胃口比较大，有一些人就会体重就会
增加，
所以王弟兄一定要留意你的体重，一定多做运动，控制你的饮食的分量。
胖了好几十斤了，医生，
你胖了好几十斤呢？
他整天不运动，拿着一个手机。
我一开始130-140多斤，现在200了都。
所以刚才医生讲的很清楚，就是你一定要控制你的体重，要运动，而且呢晚上不要睡得太晚，不要整天拿着手机，因为刚才妈妈也这样说了。那王弟兄，我们今天呢让你跟廖医生这样的互动，廖医生也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引，希望你能够跟医生沟通交流，也能够好好的运动，靠着神来帮助你能够好好的去度过这个难关哈。这是来自河北王弟兄的电话，很年轻的一个孩子患了精神分裂症，但是能够好好的照着医生的吩咐吃药治疗的话，相信病情是能够控制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有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来接听浙江高姊妹的电话。喂，高姊妹，你好吗？喂，
你
好。你
好，
哎，
我每天听你的空中舞蹈，每天都听你，我真的不看电视。今天廖医生也在，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廖医生你好。
高姊妹你好。
是高姊妹。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不看电视，每天听你空中舞蹈。
哦，感谢神。
已经听过了好几个了。
好好，那高姊妹啊，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有什么事情要找廖医生呢？
我这个我以前是那个廖医生，我以前就是那个焦虑症，就吃了那个代理性药，吃了10几年了，后来是10月份我睡不着觉掉头发，就是后来我10月20几号到我们海宁那个市医院去看了，他给我配了那几种药，奥氮平片，
嗯，
那么还有一种草酸艾司泰普片来片，还有一种是丙氯酸钠片。我想问问廖医生，这三种药对胃对我身体有副作用大不大？
高姐妹，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现在之前睡眠睡得不好，还有其他的症状吗？其他的情绪啊，焦虑怎么样？
我已经就是每晚上小便5-6次，怎么靠吃安眠药睡不着，要吃点白酒来睡得着。
哦，就是说你要吃，你要靠吃安眠药才能睡着吗？
安眠药我吃了很少的，就吃一了也睡不着觉，
也睡
醋酸片，爱是醋酸片。
哦，所以你吃一片没有用，所以你要加重量这个药量，对不对？
那么不是我想安眠药多吃不好的，我就不敢加。
对对对。
那么有的时候吃点葡萄酒也睡不着，就吃稍微吃点白酒。就是晚上小便5-6次，后来我没办法就去海宁看了。
哎呦，
那他就帮我配了这几种药。
所以
重要，
你怕晚上睡不好，所以就喝点酒，对不对？
哎，对。我去问了医生，说这吃酒是不好的，白酒不能吃的。
对呀、啊，廖医生也讲过不能喝酒的。
对呀、啊，我们一般的原则就是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长期服用安眠药，更特别是喝酒，因为喝酒比较安眠药的害处多很多，
对
胃部啊、肝脏啊、脑部都不好，所以尽量不要靠酒啊，好像白酒啊什么酒都不要，尽量避免。刚才你告诉我们有三种药，我第三种我听得不太清楚。
平片，
你再讲多一次。
奥氮平片。
好，第二种呢？
草酸艾司泰普来片。
哦，第三种呢？
丁鲁酸钠片。
丁鲁酸钠片呐、
哎，对，冰许的吧，这个是什么字、好像是一个成交的成，冰许的吧，冰许。
好，第一种呢，再讲多一片。第一种，
奥氮平片
吗？
不，应该不是
奥
氮
平。
哦，不是奥氮平。廖医生觉得好像不是奥氮平。你再说一次第一种药好吗？
不是，有一个是透气的气，里面是一个氮。
我可以这样讲，就是如果是 药物的治疗都尽量用最低分量的药，尽量保持一段时间，就避免长期用太多太重的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脑部都对这些帮助睡眠的药有一点点的依赖，可能是有一个情况就是吃一片两片没有作用，可能需要增加到三片四片，这个就不太好了。所以我鼓励，因为高姊妹已经你的情况有十多年，我们建议尽量留意一些生活的习惯，尽量做多运动，尽量保持睡眠跟起床的时候期间，尽量每天都是有规律一定的时间去睡觉，大概睡7-8个小时，一定要起床，不要待在床上太长。如果白天太迟还没有起床，哪天晚上就肯定睡得不好了。有很多人晚上睡得不好，就睡得很晚，下午才起床，这个就睡不好了。
所以一天睡7-8个小时就够了。
我们建议如果
我就是他医生是叫我这个二代片平片晚上吃一粒，但我吃了一片的话吃下身不舒服，我人不舒服，我就吃了半片。
我们这些药都有不同的效果，不同的副作用，你每一种药你都要跟医生沟通，你尝试过有好跟不好你都一定要跟医生商量。主要如果是长期的睡眠问题，如果你不希望出现依赖啊想瘾的情况，你就最好两三天之中都有一天你的服用的分量小一点。我们建议一个礼拜7天里面不需要做到7天都睡得很好，只有4-5天睡得好已经很够了。如果你每天都要求睡得好，你用的药就会有机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所以我建议告姊妹就是保持每2-3天之中早一天服用的药物的药量低一点，可能是有1-2天睡得好，有1-2天睡得不好。这个比较你长期喝白酒啊，长期服用很多的药物更加理想。
是的，是的，
因为我们的身体可以自己有调整，如果睡得不好，1-2天之后就容易睡得好一点。
对，
另外就是保持有运动了。
我现在三种药，我就吃了一种奥泰平片，吃了半片，还有一种草酸艾斯泰普片，我吃就早上一粒，还有一种丙烯酸钠片，我不吃。
是医生叫你不吃的吗？
不是，我自己减的。
哦，你自己减的，你没有问过医生，自己减呐？
不是，我上次有一段时间胃不舒服，我就不吃。我现在一方面祷告，一方面药医生也见着天父手，不能把我这个病能够得到好的药，能够帮我来医治。
好，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另外有很多焦虑症的病人，有一些时候会情绪很低落，很忧郁。变得没有动力啊，不想外出啊，胃口很差啊，情绪很低落。你告诉妹妹有没有尝试过出现这些情绪啊？出现过忧郁症？
我胃口都还可以，胃口。
你的情绪怎么样？医生问你的情绪，不是胃口。
情绪有，我就是这个廖医生，我就是不能说刺激，说刺激我就会紧张，说话会抖的，头痛。
有没有尝试过很消极啊，很低落啊，不想做人啊，没有盼望？
我这个药没吃的时候有的。
哦，没吃药的时候有，现在吃药了就没有，对吗？
现在我这个人现在我感好多了。我现在我这个人很爱干净，很乐意搞卫生，塞东西啊，做事情，我这个人。
另外就是白天的精神，白天的动力够不够啊？有没有很困啊，很累啊？
没有困的。
所以我们建议长期有失眠问题，长期有焦虑症的病人，好像告姊妹有十多年这个情况。我们建议保持就是建立好的生活睡眠的习惯， 第二就是尽量避免喝酒，第三就是跟医生沟通，就是尽量保持不要太重太多的药。有一些药可以跟医生讨论，就是一个礼拜可能吃一半的日子，不要天天吃，你就可以尽量避免依赖这些药了。
对对，
哎，我
很好的一个建议，高姊妹啊，高姊妹，是的，
嗯，
医生给你的建议非常的好，所以呢，鼓励你照着医生所说的能够去做，好不好？那也感恩的，为你感谢神，吃了药以后，你的思想各方面都不像以前那么悲观。而且
每天听你们的空中辅导的
很好，
嗯，
非常好，
嗯，
那一定要记得，
嗯，
更重要的是
很开心
高姊妹，
上次那个廖医生我也经常听到的，他
对对
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的，
是，
嗯，
高姊妹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记得睡不好的时候不要喝酒，
嗯，
好吗？不然的话对你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哈。这是来自浙江高姊妹的电话。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神知道你的处境，他愿意聆听你的心声，愿你开口向神呼求，向爱你的天父寻求够用的恩典。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在患难当中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是我们的力量，他也是我们的避难所。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来接听来自山东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王姊妹你好。
是。
你好。
是王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想咨询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啊，我想咨询一下关于双向情感障碍治疗的一些问题。
双向情感障碍的问题，对不对？
对对对。
好，好，你说吧。
就是我得这个病十多年了，我想这个病是不是要终生服药，还是因为现在结婚了，就是怕会遗传。
嗯，患这个病已经十年了，对吗？
10多年了。
嗯，十多年，而现在又结婚了，那你就担心这个病会不会遗传给下一代，对不对？
嗯，对。
好。
嗯啊，黄姐妹，我们看这个病，这个双向情感障碍，主要是看病情是不是很严重。
嗯，
另外就是复发的次数、复发的频率是不是很高，常常复发。另外就是复发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很危险。所以我想问黄姐妹，你之前的症状比方说忧郁的时候跟躁狂很高涨的时候有什么症状可以告诉我们呢？
就是抑郁的时候会就是不愿意见人，在家里就觉得别人会不会笑话自己啊，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说话，有时候还会有轻生的念头。
哦，是，
就是情绪高涨的时候会就是乱跑，就是骂人，就是乱买东西。嗯
嗯，这十多年里面发生过多少次忧郁啊，跟情绪高涨的情况啊，有多少次复发发作？
很多次，记不很清楚了。就是一直在服着药吗？
有没有很多时间是控制的很好，病情很稳定啊？这十多年里面，
就是如果吃着药吧，就是 很少会犯病，就是，就是如果吃了药就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好，是不是现在比较稳定啊？姐，最近几年，
你说什么？
你吃药以后这几年是不是比较稳定呢？
哦，对对对，就是，也就犯病有两三次吧。
嗯，好，总共有多少次？
你说犯病吗？
对。
这个我记不很清楚，反正是我想想，
都有很多次，对吗？因为十多年可能有五六次啊，七八次左右，对吗？
得有二十次吧，得有，我记不很清楚了。
哦、好的
，
好，让黄姊妹跟听众朋友都了解，就是我。如果是精神分裂症的话，如果复发超过一次，我们的建议就是保持一个维持的治疗，就是一路都要服药。情感障碍就有一点不同，有一些病人如果他们的忧郁啊、躁狂的情况可能好几年才出现才复发，很多时间都很正常很健康的话，我们都会尝试停药的。但是如果黄姊妹刚才告诉我们都有十多次啊、二十次的变化啊、情绪的有高高低低的，这个我们都建议保持一个抗躁狂症的药。如果是保持一个药一定的分量，通常都可以尽量防止再一次复发。好像黄姊妹如果这几年有一些药是稳定下来的时候，可能不容易再复发。如果是这样，我们都建议黄姊妹听医生的建议，就是保持这些药。但是如果是女性结婚之后生孩子，我们都可能有一段时间怀孕的时候会减药停药，因为有一些药都不适合怀孕时候服用的这个病，有一些药，但是医生最清楚，所以将来如果你要怀孕啊、结婚啊、生孩子，都一定要告诉医生，可能要停药。如果再复发，当然要再吃药了。
是
啊，刚才王姊妹的问题就是会不会遗传？
对，遗传
这个病跟其他的身体的病一样，有一点点遗传。但是遗传的机会不是很高，我们大概就是如果真的是像情感障碍，我们按照我们的统计，大概十分之一的孩子可能会遗传同样的病。
十分之一吗？
对，所以遗传的机会不是太高，
是
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很正常的。
那
就是我在网上查的这个病，关于这个病就是遗传了什么，他说是很严重这个病，就是如果复发的多就会终身服药。
对啊，所以我们最理想的治疗就是避免重重复复常常的复发，
所以一定要继续的吃药，
对
吗？
对
对，
我们有这个病跟精神分裂症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个病对脑部的破坏影响通常比较小一点。所以我的病人当中啊，很多患者啊，他们的学业成就啊、工作啊、他们的生活很多都可以过得非常正常的。有很多都可以念大学啊，做很好的工作，但是都当然要看他自己的能力，
是
他的读书的机会。但是这个病如果控制得好，很多人虽然长期要服药，但是如果尽量避免防止再复发，他们的生活的机会啊、指数都很好，跟很多健康的人都是一样。所以我鼓励黄姊妹一定要按照医生给你的治疗，尽量保持，不要再 服乏，不要再忧郁，不要再躁狂，不要再刚才你讲就是很低落的时候啊，有自杀的念头啊，
嗯嗯，
很高涨的时候脾气很差，常常花很多钱买东西，这个都对生活很大的影响。
所以廖医生，你的建议呢，就是说他不能够停药。
对啊，现在来讲，你一定要
继续的吃药，
跟随医生的建议，保持药物的治疗。但是当然，有些时候医生都会万万减药的。
哦，减药的过程当中，至少刚才我听到的是，要保持那个抑郁症的抗抑郁症的药，是吗？
主要有一些药，我们不是抗忧郁。
嗯，
也不是抗躁狂，我们医学来讲就是用来专门医治这个向上情感障碍的症，
双向情感，
对，
情感障碍，
对，
双
我们讲就是情绪稳定药。
哦，嗯，一定要吃这个情绪稳定药。那王姐妹，我也想多一点的了解你，你说你患这个病十多年，现在已经结婚了，那你已经怀孕生过孩子吗？
啊，没有，就是我有点担心，就是吃的药怀孕对小孩有什么影响吗？
所以刚才医生也说了，也就是说你刚刚结婚，没有，还没怀孕，对不对？
对对对。
嗯，那你可以问你的医生，因为廖医生也说了，当你要想怀孕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咨询一下你的医生，像你现在在吃这一方面的药物，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那刚才廖医生说了，有影响的只有10%，10%。
他们长大之后有跟妈妈有同样的病的机会，大概是10%。
哦，
但是最重要，你要有两个条件，你才去决定怀孕。第一就是你的情绪很稳定。
嗯。
第二就是你们的预备啊，计划啊，你们的生活条件都很好，因为生孩子都是有压力的，带孩子啊，孩子出生之后都要很多的照顾啊，压力等等。如果你预备的不够啊，身边的人支持不够，
嗯，
对你的压力增加，将来你生孩子之后都容易复发的，因为压力大都会影响情绪啊，影响睡眠，都会让你这个病变得严重。所以一定要你首先情况很稳定，第二就是你跟你的老公啊，家庭都很，大家的关系很好啊，资源都很足够啊，才可以适合去计划怀孕。
嗯嗯，
第三就是当然你要跟医生沟通，刚才我讲就是医生很清楚，有一些药可以怀孕，有一些药不可以。
是是，这三方面你听清楚了吗？
啊，听清楚了。嗯，做什么？
好，所以呢一定要在这三方面能够真的是各方面都预备好的情况之下呢，才预备怀孕。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咨询医生的让他去帮助你明白，你们就算是你情绪稳定了，你们资源也足够了，都预备好了，但是要问问医生好吗？
我鼓励黄姊妹就是不要太担心，交托给神。我有很多的患者朋友的病人，他们的孩子都很健康，很可爱，很正常。
是是，
所以如果他们的工作啊生活也很正常，
嗯，
但是一定要治疗稳定的好。
是，所以本身就是你自己的情绪要稳定，而且你继续要接受治疗，好不好？
啊，好的，谢谢，
不客气，
谢谢廖医生和周师母。
不客气，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依靠神，让神帮助你活出一个乐观积极的生活来。
我从长沙去年8月29日回到了岳阳，在我回来的时候呢，武汉就封城了，结果到了初五，我们岳阳县这边啊，农村也进行了封村封乡，
嗯，
就是我们现在跟外面也隔绝了。在我的周边，我们岳阳有90多例，我所居住的城市长沙官方的报道昨天是183例。
就在那一瞬间，也许会感觉到孤单。
我们这里的教会呢，弟兄姊妹从一开始因为以
发现这个疫情啊，有很多人在群里面就发一些信息，所以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心里面也难免会有一些恐慌。
对对，
生活多考验，让生活多经历磨难。
一个就是武汉现在的疫情还是挺严重的。
是是，
从今天开始武汉所有的私家车已经出了通告，不许开出去，除非有家里有病人有特殊的事才能够开出去。所以市面上基本上就也没什么人。
我们这边也是封路了，封村了，车子了什么都不叫进了。
嗯，
我们安徽也有，安徽刚也有好几例嘛，我们那一片。
嗯嗯，
也封村也封路，我们只能在上帝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靠着主，我们不要惧怕。愿武汉的弟兄姐妹不要惊慌，我们在惊慌的时候，我们要多多仰望我们的上帝。
我们陕西有确诊病例，报道出来的是100多名。我是在乡下住着呢，我们县城里有2例确诊，
是
有100多例是怀疑的病人，但是这已经在一个医院里全部隔离出来了。
对对，
我们这里呢，县城封，小区封，村庄大路口也是封，
嗯，
都封住了。嗯，其实我们家里也有人在医院，在隔离医院。
哦，你家有人隔离吗？
啊，不是，是我的女婿，是医生。
哦哦，你的女婿。
明白不会模糊视线。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特别的为我们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这一次的疫情。
良友益友电台，和你一起以电波心连心，手牵手，一起为疫情中的人们祈祷，愿慈爱的神医治这地这民。
是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空中辅导。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上个礼拜电台所举办的2次为疫情的祷告会的其中一小部分，鼓励听众朋友在祷告当中继续的纪念患病的人，也为医护人员还有各个方面能够守望跟带到。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精神健康热线，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安徽，是姊妹吗？喂，请问你是是姊妹吗？还是哎？
是周师母，廖医生，弟兄姊妹们好，是对。
你是是姊妹对不对？
哦，对。
好，是姊妹，很高兴啊，很高兴。
你好，是姊妹。
嗯。
你好，廖医生。
嗯。
周师母，你们好。
是是，你今天来电话找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本来我想为我家庭祷告的，因为我家小孩爸爸15年没给小孩子一次抚养费，炒股赌嘛都不给小孩钱，
嗯，
那小孩判给我了。
是。
现在因为疫情嘛，我的店又不能开了，
嗯，
然后我还要养小孩，然后我昨天给房东打电话，我说这店面，又不像那个房子。有点贵嘛，我说能不能减点房租，那个房东从一开始租房子的时候就反正就很不好，还跟以前的租客吵架骂架，然后就是说我家儿子要他要儿子要结婚了，但是我们连租房还没有下来呢。
嗯，
就是想让弟兄姊妹给我祷告的，但是我今天精神科，我精神科也更好，我说我小时候得过抑郁症的嘛，很严重的抑郁症，
是
后来好了又在艺术学校毕业的。就是以前分配国家的分配正式单位，领导我们就不分配正式单位了。
嗯，
就是我想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就是因为家庭背景电视台都采访过的嘛，特别复杂，因为外面人看不下去了，就让我找电视台，你觉得太不公平了嘛，因为然后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嘛。
嗯，
然后
我想知道的是，姐妹啊，你说你小的时候患抑郁症，你现在好了吗？
抑郁症就是， 是我妈前夫的女儿看过有关医学报道，说我爸爸将近60岁生的我嘛，说年纪大生的小孩，还有妈妈40岁生的我，说体内就是有那种因素。然后反正因为我经历的太多了嘛，心情经常不好，因为小孩刚上初一就换了第7个学校，12岁多换了12个地方都不止，孟母三迁，我都超过孟母多少倍，你想我身体一身都是不正，从上中学就学习四五年，肝到处都是病，然后子宫里长瘤，肝里面长血管瘤，连着4、5年，反正颈椎腰全部弯了。
好的，
每天都天。
明白明白，所以小的时候你的生活也是让你感到非常的忧郁，因为你常常搬家，要换学校，对不对？
给小孩换学校，小的时候是因为家庭背景复杂，父母，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的，你知道吗？
是的，所以呢，因为今天是廖医生，精神科医生在这里，那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话，廖医生可以帮助你。如果只是在辅导方面，在你的婚姻家庭有难处的话，鼓励你可以下个礼拜打电话来，好不好？
精神科有呀，就是有时候心里面很气，你知道吧？就是以前不是得过很严重的抑郁症吗？然后休学，断断续休学4、5年，然后心里面有时候有挥之不去的怨气，你知道吧？因为父母，在小的时候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嘛。所以就是就是心里面很说师母你不知道吗，10多年前我给你打过电话，你说这是大众听电台，不要把爸爸什么那些事情讲出来，大家都能听到的。
是的，是姊妹呀、
是
姊妹。所以现在你心情还是有的时候还会有很多的埋怨，对不对？
对，因为经历的太多了，我爸爸拿我当商品，你知道吧？
是，明白。
因为一生下来就要把我扔掉的。
明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希望你能够借助药物能够使你不再抑郁，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可以回到主的面前，靠着神的恩典除去内心的一些苦毒埋怨，因为这些东西呢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成长都不好，尤其是让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所以姊妹啊，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好吗？
谢谢你哦。
不用客气。好，不用客气，谢谢你的电话哈。廖医生，刚才这位安徽的世姊妹，她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常常有一些痛苦的经历，所以会有这种埋怨的这些情绪苦毒，是吗？
这个也是很容易理解，也是很自然。我们很多时候一个人这时候会回想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前一些经历，
对，
可能是不太开心的一些事情，都会影响我们现在的情绪。
对，
所以我们心理学来讲很鼓励，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很努力，很投入现在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生命是要很努力去活出来，
也就是活在当下，是吗？
对，应该是好好的努力做好我们每一天做一个人生命里面呢，在家庭里面呢，在跟其他人的相处啊，跟神的关系里面，我们要努力做好我们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很多时间什么事情都没办法投入，没办法享受，我们就容易堕入一个看见，就是会以前的不开心就会走出来，
对，
探访我们，是去找我们。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如果是没有工作啊，没有事情，没有朋友，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胡思乱想，会常常回忆以前一些没办法解决，好像刚才姊妹讲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不鼓励常常拿出来想。
对，
如果真的有一些很有经验的人帮你处理，帮你辅导，你可以拿出来讲。但是如果你以前已经没办法解决，没办法放下，你就不要常常拿出来去想来想去，这个对情绪，对现在的生活，对现在跟你相处的人都会影响，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是的，非常好的一个分析和提醒。 那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些听众朋友祷告，也求神真的是怜悯这位士姊妹。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广东梁弟兄的电话。喂，梁弟兄你好吗？
哦，喂，你节目主持人你们好
啊。你好啊，梁弟兄。
梁弟兄，
是是是，你是第一次来电话对吗？
对，我是第一次来电话。
哦，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接到你的电话。你怎么知道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呢？
我就是有无意中我也就搜索到你们那个公众号，然后我就是在有那些节目，然后我听过那些节目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好奇吧，然后我就去听了一下，就是发觉就是我有这方面的问题，是了解了解，就是咨询了解一下。
是是，非常好。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想咨询廖医生什么问题呢？你说吧。
我问题是有，就是主要是我想问一下，我曾经试过脑震荡昏迷了，后来去没有去检查，但是读书的时候就是有去检查过，就是个人很紧张啊，就是面对升学压力很紧张，当时我老爸帮我休学了，然后我就去看了精神科医生了，给我开了个安眠药，然后不过当时我也没有吃安眠药了。我就是有精神分裂症的问题，是这样诊断出来，是这样说的。
哦，那个时候是你多大呢？
那个时候我就是十九二十来岁。
是是，
十九二十来岁啊。
那个时候看医生，医生说你患了精神分裂症吗？
他诊断是这样，结果是这样。
哦，那你想问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哦，我想问的问题是，主要是，就是我想就是知道我的大脑是不是有问题，就是是不是忘了什么症状，然后就是能否正常的去读书啊，然后去学习啊，就是对啊。
梁弟兄，我想问你再讲多一点点，就是刚开始病发的时候有什么症状啊？
刚开始病发，我记得我当时初三的时候，就是考初三，就是升高中的时候，当时我觉得压力很大，然后特别紧张，怕就是考不上高中啊。然后我爸就跟我去，当时跟那个主任就是沟通了一下，然后给我办休学，然后去给我就看医生了，看那个有精神分裂症，他们这样说，这样诊断出来是这样的。
哪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幻觉啊？情绪有没有很不稳定啊？有很多奇怪的感觉啊？
有啊，当然有，我知道。我奇怪，我就是觉得大脑就是很浑浑噩噩，很迟钝，就是我觉得自己很笨呢，就是头脑一片空白的，就是觉我读书，我就是读书都觉得很困难，然后就是怎么觉得就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学会，就是人家都可以学会的，我觉得没办法就是学会。
嗯，
哪个时候有幻觉啊？幻听嘛？
幻觉啊，经常有做噩梦，梦见自己就是很失败啊，就是又梦见自己回到以前读书的时候，就读书又读不好，考试又考不好，就觉得自己很挫败，很失败了。
嗯嗯，
有没有一些好像被害的感觉？有人跟踪 有人谈论你啊，有好像有人害你啊，这些感觉。
哦，这个啊，这个我觉得也 倒没有，就是怎么说呢，我读书的时候被人家打过，然后当时也觉得很受伤啊，就是也没告诉老师吧，是埋在心底了。
就是被同学打过，对不对？
对对对。
嗯嗯
嗯，这次是多久之前呢、啊？
你是说什么多久？就是有这方面问题吗？
对对对。
你现在年纪多大？
哦，
当时是几岁？
我现在27，差不多30岁了。
哦，也就是10年前的事儿，对不对？
对对对对，我记得我只要就是想问一下你们，我是否就是有这方，我是什么问题能否解决？就是。我就是十几年前读书的时候。
好的，明白了。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让廖医生跟你讲吧，哈。
嗯，刚才梁德颂告诉我们的情况，我都不肯定哪个时候，有什么很绝对很是我们叫是精神分裂的症状，但是哪个时候如果医生跟你的诊断是精神分裂症，我想问一
个
问题，
医生
你有没有治疗啊？
我想这个没有治疗，就是我想就是向你咨询一下，我是否我大脑是否能正常呢？我就是是否有那个学习就是智商有问题呢？我想就是了解一下我是否智商有问题，就是能否解决？
嗯，好。
嗯，现在跟你在沟通的时候，我可以讲就是跟你讨论啊，沟通都很正常。你的表现啊，你的谈话，你的思想都比较正常。如果当时医生是诊断你真的有精神分裂症，之后都没有复发。情况都稳定，没有幻觉啊，没有常常很混乱啊，不需要住医院啊，我相信你的情况现在是比较稳定，也是很幸运，是很轻微的精神分裂症。但是如果就算没有复发，不需要住医院，精神分裂症跟其他很多的情绪的问题，好像忧郁症啊，这个向上情绪障碍，都有一些幻觉，他们的记忆力、他们的专注力、他们思考的速度都有一定的影响。有一些无论是精神分裂症、忧郁症的患者，他们的思想比较慢，他们的记忆力比较下降，这个没办法可以知道是哪一些患者会出现这些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有这些问题，就一定要好好的了解自己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得好一点。比方说有一些人睡眠不够，就一定要搞好睡眠。
是，
有些人如果是喝酒，这个一定要避免喝酒。
是，
第三就是如果你的情绪很低落，情绪很不稳定，都会影响专注力跟记忆力，所以鼓励第四就是尽量保持有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好的睡眠的规律，做多一点运动，
是
保持有饮食营养都保持得好，情绪保持得好，通常记忆力这个思考的能力通常可以改善一点。
是的，非常好的建议。梁弟兄啊，因为你今天是第一次来电话，在这么短的时间呢，我想廖医生可能对你各方面的认识啊，或者是情况也不是非常的了解，但是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鼓励你啊，如果有需要，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非常好，希望你能够照着去做，但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下一次再打电话找廖医生好吗？
就可以允许我就是问最后这个问题
不可以了，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非常不好意思，不然的话我们鼓励你，我们或者是下一次跟精神科医生联系的时候呢，可以我们再请这位梁弟兄跟我们保持联络。那事情在这里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彼此的纪念，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神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
何时